不要在炼炉中惩罚我。所以你看见说，现在等一等你就晓得他落到一种情形，他证明说现在呢，神在怒中要责备他，在炼炉中要惩罚他，所以他祷告说不要这样。第二，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你求你医治我，因我的骨头发颤。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个病，这是病。但这个病很明显的，你知道，你看你等等你和那个先知的话一相连，我想就很清楚。第三节，我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所以你知道说这一次的的确确你看见一个人不肯认罪的时候，那么然后呢神就允许一些病临到他，那么这些病当然我们说跟他所犯的罪是有关系的。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那么很明显他到了快死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所以现在大卫不光是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所以你看一个诗人给我们看见，当他不认罪的时候，当他犯了罪以后，你看见他落在这样的病痛里面。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敌人眼睛。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个不是心里的病，很明显是身体上的病。你们一些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要记得，要让主听我们的祷告。那听我们的祷告，当然你这个听我们祷告当然跟后面认罪是有关系的。我的一切仇敌都被你们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所以就在这个背景底下，然后接下去的就是一年之后，那么等到先知说你就是那个人，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然后先知就告诉他说，神赦免你，神除掉你的罪，你就不至于死。意思就是说，本来如果他不认罪，你看你很可能会忧伤，这个不光是身体上，也包括心理上。你知道一个人不认罪，很多的人就是因为不肯认罪，所以心脏的负荷就太大了。我心也大大的惊慌。如果大大的惊慌久了以后，你看见这个心脏的这个负荷量就太重了。所以有很多的人，他很多的病是从哪里来，是跟罪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给我们看见说，后来大卫一认罪，我们看见他的病就好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许多时候呢，主就借着一些病痛来炼尽我们，看见吗？炼尽我们，叫我们能够。所以认罪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好了，那么这个是他犯罪，就是因着犯淫乱的罪，因着犯谋杀的罪，你看神真的手领导他。但是等到后来，因为他亵渎了神，因着他把神代表做了，所以你看神真的手不是一下就过去，没有的，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我常常觉得有的时候啊，一个人落在一个人怎么说呢，一个人犯了罪以后，他姿势还是很高的。你看见如果今天我们能伏在神管教手底下，我们的姿势一定是低的。许多时候我们听我们讲话就很清楚。我常常觉得纳闷，就是在电视上你看见有的传道人，他的确跌倒了，神也赦免他，我想我们大家都赦免他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他没有学好一个功课，就是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姿势是低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升高的时候，神才继续用他，否则神可以不用他，因为每次他一站起来，别人就想起他所做过的事。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完全过去呢？不是不错，你认罪了，我们知道说神赦免了没有错，这病不至于死，就不死了。 但是呢，这不表示说神的手没有，并表神的手就挪开，神的手还是继续在我们身上做他雕刻的工作。所以呢，等到下面，等到我们等到我们再来看这个下面几章审过，尤其我们好不这个现在再回到38篇。当你读38篇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这个大卫写的这个第一句话还是一样：“耶和华，求你不要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好，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大卫又生病了。不过这一次呢，是什么时候？是他讨他儿子，他的儿子要搜索他命的时候。明白吗？但是很稀奇，你现在看见他在病榻里面，跟上一次的祷告，跟上一次学的功课不一样。上一次的功课很清楚，你不认罪，你哀恨，你一直过不去，一直不肯，结果你看神最后一定要借着病痛折服我们，叫我们不肯认罪的，我们也要认罪。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嘴巴硬，不管怎么样，在认罪这件事上，心要越软越好，要越软越好，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么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呢，等到38篇的时候，还有39篇，还有41篇，你看这3篇的诗篇通通是病榻上的诗篇。不过这个时候呢，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读它内容的话，很清楚它做王的时候，很清楚呢。你如果读他整个3篇的内容，很明显是亚撒龙要追杀他的时候，他逃避亚撒龙的时候，他所在病榻上所写的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他这些诗歌里面就可以明白他到底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然后你看见为什么神很容易很快的，你看见等他学完了以后，你看见他儿子的这个头发呢就挂在树上，然后后来人就把他营救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就过去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他在病榻上那个态度，那个灵，那个情形，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然后你就能够知道说，许多时候这个我的病痛乃是神一个化妆的祝福，乃是神借着这病痛来教训我，训练我。当我们没有病没有痛的时候，这个人很容易骄傲，这个人很不容易学功课。但是现在呢，你看神就借着这3篇诗篇呢，能够让我们学一些功课。但是我想我们在这看这三篇诗篇以前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就是他真的逃避亚撒冷，他写了好几首诗篇。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快大概看一下。那么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什么样的情形，然后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知道就在那段时间他又生病，明白吗？所以我们就问说，在那个病榻上他到底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要记得，我再说，同样在病榻上不认罪的时候学的是一个功课，现在他认罪了，现在他也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那个灵那个情形很明显的，你看见等他虽然经过这个病，这个病不会叫他圣洁，但是因为在病中学的功课叫他圣洁，明白吗？叫他能够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看见有的人生病就生成病，但有一生生了病以后他就更圣洁了。为什么？不是病叫他圣洁，不是，是因为在病榻上他学了一些功课叫他圣洁。所以我们等到回过头来看这三篇这几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到底他学了什么功课。不过今天呢，我想我们还要打一点的底子，那么这样我们为着下面几次呢，我们来看这个诗篇呢，就能够明白的更清楚。那么我想最清楚就是诗篇第3篇，就是很明显讲到很明显讲到这个他逃避亚撒龙的情形。所以第3篇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做的。好，所以现在呢你看看他是什么样的情形。 那第三篇是他写的，第四篇也是他写的。你注意第三篇跟第四篇场景是完全是一样的。第三篇给我们看见，等到他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特别第三篇有人称他做早晨的诗篇，第四篇呢是夜晚的诗篇。所以很明显，一篇的诗篇是早晨的，一篇的诗篇是晚上的。所以现在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当他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是怎么样倾心吐意的。好吧，我们先来看第三篇。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所以很明显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的他忽然觉得他看见说很多的人都不再跟随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亚沙龙就骗取了他，骗就夺去了许多的人心。所以现在你看见本来是跟随大卫的，现在都跑到大卫的对面去了，明白吗？所以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没有错，的的确大卫那时候是可以说他四面楚歌的时候。所以你能想象他过了这个橄榄山，然后尤其赤着脚一面走一面哭，那个情形很明显的在大卫的感觉觉得大势已去了，就所有人都起来反对我，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没有错，你看见吗？他居然是君王，但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从人的角度来看，人心是完全被亚沙龙夺去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下面是希拉，希拉就是休止符的意思，就停一停。所以现在大卫学习什么？来到神面前，他一面祷告，他一面能学习安静。有的时候你看见不是一口气就唱完，有的时候你忽然间你看有个休止符，所以也是一样的。每次圣经讲的希拉的就是休止符。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大卫本来有话，现在没有话了，所以很明显这是第一个段很清楚的。那第二段呢，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这里不光是盾牌啊，而是个盾牌什么，在原文的意思是四围的盾牌，意思就是说不光是对面的来的敌人我挡得住，后面也挡得住，右边也挡得住，左边也挡得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四面楚歌，你看见吗？现在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攻击我，从前面攻击我，从后面攻击我，从左边，从右边，但是你耶和华是我四面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你看见这个时候大卫是没有荣耀的，大卫可以说从宝座上被拉下来。等到大卫要赤着脚走过橄榄山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像大卫吗？这个有荣耀吗？这个头是抬不起来的。但这个时候他学一个功课是什么呢？是我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所以感谢主，现在大卫不再骄傲了。过去他看看他的宝座，看看他的荣华富贵，他有骄傲的原因。但现在等到他头抬不起来，他才发现说，原来神是叫他抬起头来的，原来神是他的荣耀。只要神做他的荣耀，他就够了。让别人来反对我，让别人来攻击我，让别人来羞辱我，恶名美名都算不得什么。你看见这大卫很明显的在这个里面他学了很多的功课，明白吗？他特别当他落在神政治手底下，你看见他有个灵，那个灵是顺服的灵，那个灵呢是更与主有交通的。所以慢慢你就看在这种情形底下，大卫慢慢就成长了，那大卫就成长了。然后下面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圣山应允我，起来，这是第二段。然后第三呢，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所以很明显，当时那些人不是起来拥护大卫吗？现在呢，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耶和华求你起来， 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下面说，救恩属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你看大卫现在扩大起来，他心大起来了。明明这些城外的百姓周围来攻击他，但是呢，他愿意赐福给你的百姓。虽然弟兄误会我，虽然许多环境把我压在底下，但是呢，你看见救恩是属于耶和华，大卫一点的苦读也没有，他愿意赐福给你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大卫坐在宝座上属灵呢，还是吃脚的属灵，逃难的是属灵？所以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那么这个是早晨的，这个很明显，看看上下文是一大早起来的时候他写的诗。到第四篇，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意思就是说，在我的眼前神没有做错，你看见吗？今天神管教我，神是对的，求你应允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呐、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你们不是把我从宝座上拉下来吗？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所有东西都是假的，连他的儿子骗取人心都是假的。他知道，虽然是假的，神恨恶假的，但他知道他自己犯得罪神了，他自己知道他在神的管教手底下。你看见吗？那个灵是很清楚的。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虽然他落在苦难里面，但是神已经把他分别出来，当作虔诚人归给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以严格说来，从宝座上下来的大卫比在宝座上的更虔诚，更进一步了，更爱神了，更像神了。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你看见现在他可以这样说，他是个罪人，他蒙了主的恩典，所以现在他劝勉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意思想，并要肃静。所以这是晚上的诗歌嘛。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到了晚上夜晚的时候，我们应该祷告说，神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我要问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逃避这个亚撒龙，你看见吗？现在反而把他带到神面前去，现在他可与神的交通越来越亲密了。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在这个时候他能快乐，他不能快乐。他喜乐从哪里来呢？是你使我心里快乐，所以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弟兄姊妹，一个逃难的人，一个逃避儿子的人，追杀的人，他睡得着觉？半夜常常会失眠，对不对？是吗？仇苦把我们刺透了，我们能够躺下安然睡觉吗？不可能。所以许多时候就是，如果我们辗转不能够成人，受了许多的刺激，好像落在神管教手里面。下面请我们记得，你使我心里快乐，我必安然躺下睡觉。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快乐的人那天晚上很容易睡着的。弟兄姊妹，在他儿子追索他命的时候，他能快乐吗？他快乐不起来的。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好，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两篇诗篇，是跟大卫逃难，这一次逃他儿子有关系。但是你看见从这两篇诗篇里面，你认识大卫这个人。所以我觉得最宝贵，大卫的诗篇让我们认识大卫。所以如果我们也希望能从大卫诗篇学功课，我们就要像他一样，一面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常常得罪主，所以我们常常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所以这些诗篇当然就应该是我们的诗篇。好，我们再看63篇。 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事。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说，大卫曾经逃到犹大旷野，尤其是逃扫罗的时候。犹大旷野包括西弗旷野，也包括主耶稣受试探的旷野，也包括马云旷野，我们已经都讲过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说，是不是那个时候大卫写这本诗篇呢？不是。我们怎么知道呢？第一，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第二，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第十一节，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王必因神欢喜，这个王是谁呢？是大卫。所以可见那时候大卫已经做了王了，做了王还在旷野里面，很明显不是躲避扫罗，很明显是躲避他的儿子亚撒龙。所以非常清楚，六十三篇的的确确是大卫在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他写的诗。好，但如果你回过头再看六十一节跟六十二节，很明显是一气呵成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在旷野的时候你才能够经历到旷野的场景，所以大卫现在他所写所描写的是完全是旷野的场景。所以你就知道说，虽然六十三篇告诉我们这是大卫在亚撒龙逃亚撒龙的时候写的，但是呢很明显六十一六十二他是用的词汇跟这个完全连